神父陪你读圣经第46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2章的第二部分，就是23到33节。我们知道在第一部分呢，厄撒乌听说啊雅各伯要返回故乡，所以呢就带着400人马去迎接雅各伯。那雅各伯听说自己哥哥带着400人来迎接自己啊，所以内心呢是非常的害怕，他就祈求天主能够拯救他脱离自己哥哥的手，并且呢还准备了啊大量的礼物呢，希望哥撒乌能够啊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，能够接纳自己。即使是这样的，雅各伯呢还是很害怕，彻夜无法入睡，所以呢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啊渡过了亚波克河，自己一个人却留在后面。为什么一个人留在后面呢？并且呢还有一个人来和他搏斗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圣经的具体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创世纪第32章23到33节。整个这一段呢分为4个小部分，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结构表。那第一部分呢交代了事件的背景啊时间地点和人物。23到24节，雅各伯全家过河。那第二小部分呢就是天使和人的相遇，25到26节，天使和雅各伯搏斗。第三小部分呢就是27到30节，包含了3次对话，雅各伯和天使的3次对话，27第一次对话，28到29呢第20次对话，30节呢是第3次对话。那第四部分呢就是相遇后的结果，从31到33节。那由于雅各伯和天主相遇呢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佩尼尔。也由于雅各伯有了新桑，那在以色列子民当中呢有了一条新的条例。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。邀请你打开圣经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。首先我们看第23、24节，我们看整个事件的时间地点和人物。圣经上说呀，是当天晚上当天夜里，雅各伯呢是彻夜无法入睡起来又躺下，躺下又起来，带着自己的两个妻子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，由浅处过了尼波克河。大家说尼波克河，尼波克河在哪里呢？在我们圣经的最后有一个耶稣时代巴勒斯坦地图，我邀请你打开在圣经的最后有一个地图，能看到吗？在这里呢有一条尼波克河在这里，大家看到吗？尼波克河在这里。这条河呢是自东向西和约丹河相遇相会，最终呢流入了死海，在死海往上往北大约20公里处。那么雅各伯全家呢由这条河的北面往南面来，就过这个尼波克河。圣经上说呀，全家人都过了河，雅各伯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品也都过了河，那自己一个人留在后面。那这条河呢成为雅各伯全家人的风水岭，人生的风水岭。那雅各伯一个人留在后面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25节，雅各伯一个人留在后面，因为呢有一个人来和他搏斗一直到天亮到曙光破晓。他为什么一个人留在后面呢？有的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说呀，因为他要有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，好面对明天和哥哥的相遇自己要说什么准备怎么样做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耍自己的小聪明自己的欺诈。他希望自己全家人都能够渡了河， 万一啊，在这个夜里面啊，厄沙乌前来袭击这个整个全家呢，雅各伯可以逃跑啊，用自己的方法呢解决自己的问题啊，可能是这种原因。那无论如何呢，有一个人前来呢和他啊搏斗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有一个人，大家说有一个人。那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人啊是天使，或者说天主自己啊借着人的形象来和他搏斗。那什么叫搏斗呢？搏斗就是啊纠缠在一起啊，像摔跤一样，两个人啊紧密的啊抱在一起。那这种摔跤呢，一直持续到啊曙光破晓，就是快天亮的时候啊，大概是整个晚上一直在摔跤啊，在搏斗。那那个人呢，就是那个天主啊，或那个天使呢，看见自己啊不能制胜，所以就在雅各伯的大腿上打了一下。那我们要问，天主不能制胜人吗？不是的，既然这个天使能够打他一下，使雅各伯的腿啊能够脱了节，证明这个天主是有能力的。这里不能制胜，不能啊制胜呢，是指天主啊做了让步。那关于这个经历呢，啊，在神学上有很多的啊象征意义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啊，至少有以下几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天主主动啊来和人搏斗，这是一种像啊师傅锻炼学生一样，就像一个武术教练啊陪伴自己的徒弟在打仗一样，为了造就他，栽培他，也像那个军官啊培养自己的士兵一样，那更像呢父亲啊管教自己的儿女一样，使他更强壮啊，更有这个啊经验啊，更能够去战胜仇敌。那今天的天主啊，要锻炼这个雅各伯，使他呢不再依靠自己，使他能够去面对啊真实的环境。天主呢打断了啊他的腿啊，让脱了节，就是让雅各伯呢不再逃跑啊，不再逃避现实，希望能够真实去面对。那天主呢打了这个啊雅各伯，打击他啊，破碎他，使他能够顺服天主啊，依靠天主的办法呢去解决问题，并且借这个打他腿呢，让他腿呢不能走那么快，就是让他人生能够啊慢下来，不要走在啊天主的前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那由于雅各伯这样的经历呢，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，无论是天主自己来啊造就我们、打击我们，或者借这些事件啊、借这些人来打击我们，都是为了我们灵性生命的成长，让我们能够啊低调，让我们能够谦卑，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让我们不要走在啊天主的前面，好使我们和天主的啊心意配合。因此这一段呢，对我们每个人啊都很有帮助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再次给大家啊总结一下啊天使与雅各伯之间的搏斗。我们啊看这些啊地点啊时间人物啊象征意义，还有这个打的这个意义，大家可以看清楚吗？第一就是地点啊，在雅波克河啊，那后来呢雅各伯河的地方起名叫培尼尔。时间呢啊是在夜里，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神秘人物啊，这个人呢是一个主角啊，是他主动来和雅各伯搏斗。那经过这个，我们看圣经上下文呢，我们知道是天主自己啊借着一个人的形象来和他搏斗。搏斗呢就是摔跤啊，纠缠在一起。这里象征意义呢，就是天主的旨意啊和人心之间的一种啊对抗和搏斗。那更深一点呢，可能就是啊自我思想啊和天主圣善思想一种搏斗。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，在我们思想当中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啊挣扎，来自于天主思想和人的思想。那如何能够去辨别，如何能够去顺服天主呢？就能够获得祝福。那还有一些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一种象征意义呢，就是人的命运和现实生活之间一种搏斗。那最后是谁胜了呢？谁败神胜呢？ 那我们知道胜利呢完全在天主手中，那在这里呢天主啊只是让了步啊，天主放手了这个雅各伯，天主呢打击了他啊，破碎了他，是为了能够造就他，让他能够成长啊，不再依靠自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个人人生旅途当中，我们都需要天主的特殊造就，天主的破碎，好使我们能够更坚强，好使我们活出自己真正的身份。好，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放弃和放手，是天主不放手呢，还雅各伯不放手呢？我们知道是因为天主啊不放手，因着天主的不放手呢才造就了雅各伯，那同时呢也因为雅各伯不放手啊，天主才啊祝福了他。是的，无论这种纠缠啊，这种摔跤在一起是天主主动啊还是我们主动，都有天主美意。正因为天主啊不放手啊，天主才使用了雅各伯啊，祝福了他。那同时呢也因为雅各伯不放手啊，才赢得了天主祝福。因此呢很多圣经学者啊，包括我们的教父呢，都解释这段啊这个搏斗呢象征了一种很久的祈祷，在祈祷当中和天主心意能够对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如何获得祝福啊，雅各伯在这种纠缠当中如何是得到祝福的。那接下来呢那人就要走啊，第27节我们看第27节28到29 30节，那人说呀让我走吧啊，天已破晓。雅各伯说你若不祝福呢我就不让你走啊，这第一次对话。那个人啊，那个天使或听众自己为什么要在天亮之前走呢啊，有的圣经学家说啊，因为这个天使呢要在啊天明之前啊回到天上啊去敬拜天主啊，有的犹太圣经学家是这样说的。那根据上下文呢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人呢不是普通的人，而是天主自己。那天主离开呢是为了不让雅各伯啊看清自己的面，因为根据啊圣经啊出谷记啊，你可以记下来啊，出谷记33章第20节啊，天主说呀如果谁啊见了我的面就不能活了。所以呢这个天主呢不让雅各伯看清自己，就是为了啊保护雅各伯，好祝福他，保守他。那个雅各伯说呀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。雅各伯要什么祝福呢？在这里的至少有啊三种祝福。第一种祝福呢啊就是来圣化他前面的经历，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伯和天使在搏斗过程当中呢受了伤害，受了打击，那这些打击能否帮助他成长呢，就要求天来祝福他啊，就祝福他这一次的人生经历，这种受打击的经历。那第二个祝福呢就是求天来医治他，因为他的腿啊脱了节啊在疼痛，就是求天主来医治他，好面对啊自己的未来。那第三种祝福呢就是雅各伯求这个神秘人物，就是求天主呢能够使自己啊脱离自己哥哥的手啊，能够保护自己平安。天主呢这个人呢没有说马上要祝福他，反而问了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他们的第二次对话。天使问他说啊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这个人是天主的话，难道不知道雅各伯叫什么名字呢吗？因此呢天主问雅各伯叫什么名字是为了让他能够啊认识自己，回归自己。雅各伯说啊我叫雅各伯。雅各伯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或者整个旧约，我们知道雅各伯的名字呢就是啊欺骗的意思，因为根据乌加列文呢这个雅各伯啊是欺骗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看第创世纪第27章啊第36节，俄撒乌就说了，他不是叫雅各伯吗？他两次啊欺骗我，夺取我的祝福。那么根据欧塞亚先生书，你可以记下来，欧塞亚先生书啊第12章第4节，雅各伯呢在母胎当中啊就欺骗了他的哥哥。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我们要是再看一看 欧塞亚先知书啊，我邀请一起来打开1438页欧塞亚先知书第12章第4节啊第五节，找到了吗？1438页欧塞亚先知书第12章第4节说什么呢？说呀，雅各伯在母胎中啊就欺骗了他的兄弟啊，就是说他从母胎就欺骗人啊，他的本性就是欺骗。那么意思就是雅各伯的名字呢就代表了一种欺骗啊。那今天呢天使问他说出他名字，就是让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啊，你就是欺骗了，欺骗了自己的哥哥，欺骗了自己的父母啊，自己的父亲，也欺骗了自己的啊舅舅啊拉班啊，自己的岳父啊，骗了他的这个产业。所以今天呢你要认识你自己啊，你承认你过去的错误，你要真实的啊面对自己的弱点，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获得祝福。这第一啊，你要知道你是谁。那第二呢，你要改变啊，你要改变你自己才能获得祝福啊。天使没有直接祝福他，但第一啊问了他叫什么名字，第二你要换名啊，换改变你的名字。那换成什么名字呢？天使给他说了啊，天主说呀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伯了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你要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圣经啊，根据希伯来圣经原文呢，雅各伯的意思就是天主搏斗。大家说啊，天主搏斗是天主主动啊，天主搏斗，或者说与天主搏斗啊，就是和天主在一起啊，与天主搏斗。那还有一种解释呢，就是啊，根据啊圣经的背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名字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就叫耶稣荣啊，这是在生命记当中所提到的啊，这个雅各伯的以色列的意思啊。为了更深明白呢，我也邀请你来打开这个圣经啊，为什么啊以色列的名字也叫耶稣荣？我们看。啊，生命记第32章，我们一起来看啊。我邀请打开圣经啊，生命记32章第15节，278页，你看到吗？278页。那这里说什么呢？说呀，雅各伯吃肥了，第15节，找到吗？耶稣荣吃胖了。你看这个雅各伯和耶稣荣是同一个名字啊，同一个意思，并且在33章的第5节也提到啊耶稣荣。往后翻一页，第33章第5节，以色列首人民的首领与以色列首领会合时，上主在耶稣荣做了王啊，耶稣荣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王。在第33章第26节也提到耶稣荣啊，26节说呀，没有一个像耶稣荣的天主那样腾空驾云，在威吓中来援助你。那耶稣荣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荣意思就是忠诚的啊，正直的。因此呢，天主啊和雅各伯换名字，就希望雅各伯呢不再欺骗啊，雅各伯能够成为忠诚的，成为正直的。那这样的解释呢，在新约当中我们也找到了根据。比如说我们在若望福音，耶稣啊也赞成这个意思啊，在若望福音第1章47节啊，你看到吗？我们一起来看若望福音，你可以记下来啊，第1章47节说什么呢？耶稣说呀，这真是一个以色列人啊，这确实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在他心内呢毫无诡诈啊，他内心没有诡诈啊，没有欺骗。若望福音第1章47节，没有诡诈。那雅各伯呢是内心有诡诈，有欺骗。那现在呢，天主呢和雅各伯啊换一个名字，希望他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就是内心没有诡诈的人。你看我们获得祝福的方法，第一就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啊，第二呢就是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的生命。那第三呢就要搏斗啊，要争取。所以天使和雅各伯起了名字啊，说你叫以色列，因为 你和神啊，与神与人搏斗，你占了优势啊。你要搏斗，你占优势，你就能得祝福。那雅各伯也真的这样做了啊，他搏斗了。那雅各伯，那天主呢也想啊祝福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要获得天祝福，我们要认识自己啊，我们的弱点在哪里，我们的毛病在哪里，我们要改变自己啊。我们每个人从灵洗那天开始，教会或者说天主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名字，我们的圣名，我们一个主保圣人，我们向这些圣人圣女学习，好使我们的生命改变，也使我们生命啊获得祝福。同时我们要搏斗啊，要争取，我们不能活在那种啊谦卑的啊懒惰当中啊，活在啊灵性的谦卑当中啊，灵性的懒惰当中去求祝福。我们要拼搏，要奋斗，好使我们获得啊天主祝福。好，这是第二轮对话。那第三轮对话呢，雅各伯啊已经告诉了自己的名字。那雅各伯就问他了，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呢啊，好使我认识你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天使呢啊没有回答他啊。天使说了，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啊，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？那我们就问雅各伯了，雅各伯为什么要想知道这个天使名字呢？有可能两种原因啊。第一种原因呢，就是啊想继续认识他，更深的去敬拜他。那还有一种原因呢，就可能是想啊控制这个啊天使这个人。因为根据这个巫术宗教呢，他们都相信如果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啊，一个神的名字呢，就是知道他的属性，好能够制胜他啊，能够控制他，随时呼求他，让他来帮助自己啊。所以这是一种控制，一种限制。那这个天使呢，或者天使自己呢，没有向他启示啊，隐藏了自己的身份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其实就是说，我现在呢已经祝福了你，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呢？难道你还不认识我吗？可能这样解释啊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，天使说了，为什么你要问我的名字呢？我啊，你已经知道了我，你已经认识了我，你还要问我的名字吗？因此，可能天主已经啊把他自己启示给雅各伯了，所以雅各伯就是自然就会明白。那么在圣经当中呢，有两处呢也曾经有人啊去问天主名字，比如说在民长记第十三章啊十八到十，我们来看民长记第十三章十七十八节，就是342页。那在这里呢，是三松的父母啊，三松的父母马诺亚还来问这个天使啊，你是谁？你找到了吗？342页，你可以记下来啊，民长记第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马诺亚问上司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好使我恭敬你啊！”你看他目的就说了，好使我能够更深的敬拜你、恭敬你。天使说呀，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？他是奥秘的啊，天主呢隐藏了自己的名字啊，没有向他展示。那么在圣经中还有一次呢，就是在出谷记啊，梅瑟问天主，出谷记第三章，那梅瑟问天主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天主却启示他的名字，天主说，我是啊自由者啊，从永远就有的那一位，我要祝福你啊，带领你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愿意认识天主名字吗？你愿意更深的来敬拜他，认识天主吗？一定要来认识他啊，你要和他有更亲密的关系。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，就是认识天主啊，抓住一些属灵的原则啊，是为了控制天主，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啊，避免我们知道更多来控制、来利用天主，我们要来敬拜他，更深的去认识他。好，那经过这样的认识、这样的经历之后呢，雅各伯知道这个神秘人物啊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天主自己，所以呢，就跟那地方起名叫培尼尔，大家说啊，培尼尔，意思就是我面对面的见了神，我的生命得到了保全，人得到保全。是的，雅各伯面对面的见了神，性命还得到了保全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面去看见神，认识神， 好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保全。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和神和天主面对面，没有和天主相遇，我们的生命将无法得到保存。无论新约还是旧约，天主都不断地把自己启示给我们，特别在新约当中，在福音当中啊，入望福音，耶稣也特别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，我要把天父啊启示给你们，好使你们获得啊完整的生命。那因着这样的相遇呢，雅各伯得到了天主祝福。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培尼尔，我们都要和天主相遇。在什么地方相遇呢？也许是在一种啊必经当中，也许是在一次学习当中，也许是在圣经当中。因为圣经本身呢，就是我们和天主面对面，我们和天主对话，那圣经本身就是我们的培尼尔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也希望你找到你的培尼尔，每天和天主面对面，好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保全。只有经过了培尼尔呢，天主光才能够照射在我们身上。这就是第三十二节所说的。雅各伯，我们一起来看三十二节。雅各伯经过了培尼尔，太阳的光就照射在他的身上。经过培尼尔，太阳光就照射在他的身上。是的，当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培尼尔，和天主面对面，天主的光也要啊照射在我们身上。那天主照射了他，使他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了自己的大腿，一走一瘸，一走一瘸呢，成为他祝福的标记。这是一种伤害，但是呢，却成了祝福，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。正因为他这种打击啊，这种受伤害，天主却保存了他的性命。那接着他的这一腿一走一瘸呢，他的腿瘸了，好使他能够在啊阿撒乌面前示弱，来软化阿撒乌的心。因此这成了一种祝福，一走一瘸成了一种祝福，来软化阿撒乌的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天主保护我们的方式，可能就是让我们啊受伤受痛啊受害。天主保护我们拯救我们，不是使我们强大啊，使我们更有力量，反而呢是让我们示弱啊，能够示弱呢，反而是天主一种祝福。那因着这样的一种啊特殊的经历呢，从今后的以色列子民呢，为了纪念啊自己的祖先啊以色列，或者说雅各伯啊这样的一种神秘的经验，他们呢也形成一种啊新的条例，就是从今以后他们不再吃啊牲畜，特别是牛大腿上的筋啊，或者说是坐骨神经周边的肉啊，他们都不吃，来纪念雅各伯和天主相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通过整个一段圣经的分享，让我们看到天主啊爱的标记，天主造就人的方式。我们看到天主在主动啊，整个这一段我们看到天主在主动，天主在拯救啊，天主在帮助，运用啊特殊的帮助来帮助他。那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啊也总结一下啊雅各伯和天使之间的对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啊，三次对话啊，三次对话。第一次呢是你让我走吧，然后雅各伯说啊我不让你走。那天主离开呢是为了啊隐藏，也是为了保护啊雅各伯。那雅各伯不让他走呢，就是从这个搏斗啊纠缠啊到恳求啊到祈祷啊祈求。我们也可以看参考欧塞亚先知书啊第四十章第五节，他用的眼泪啊恳求天主来开恩。那如何获得祝福呢？就是你叫什么名字，就是你要面对，希望雅各伯呢能够面对啊自己的真相。那雅各伯的意思就是啊欺骗，我们根据创世纪啊二十七章三十六节，根据欧塞亚先知书第四十章第五节四节，也根据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九章三到四节，就看到雅各伯的这个人生啊这种欺骗的本性和人生。那天主呢希望能够改变他， 使他成为一个以色列，就是成为一个忠诚的、正直的、与天主搏斗啊、占上风的，或者说天主要为他搏斗的，天主要帮助他成圣的，天主要站在他的一边，使他得优势的啊，就是怀着信德来面对一切。那第三次对话呢啊，就是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那天主呢在自我启示，也希望我们借这次学习呢，我们也更深的啊了解天主啊，爱上天主，明白天主心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啊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天主心意，也希望我们借着这次学习呢，能够让自己的灵性生命成长，从受伤当中啊受痛当中能够学习认识啊天主的祝福，也愿我们能够啊不断的认识自己，改变自己，好获得天主更多的祝福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期待啊下次再见。